大家好，带你走进不一样的世界。南京碎尸案，真相只有一个。刁爱青晚上出门散心，遇到了这个男人，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，很可能之前跟刁见过几次，或者第一次见面就非常投缘，或者是刁一直崇拜的某个偶像、老师或者学霸之类。两人见面说了几句，没有任何人看到他们。男人不怀好意地邀请刁去家里坐坐，借口可能是听音乐或者研究文学，总之是投其所好。刁对他比较熟悉，或者甚至之前已经去过他家，此次也毫无戒心地去了。刚进入这个禽兽的家中，就被他强行非礼。刁爱青才19岁，没谈过男朋友，肯定应该是拼命抵抗，甚至高声呼救。南大周边居民房大多数不隔音，女孩一抵抗就很容易被邻居听见报警。强奸未遂在当年至少也要坐3到10年的牢，凶手又惊又恐之下干脆将刁杀害，变相说明这个禽兽身体比较强壮，制服一个拼命抵抗的20岁女孩并不容易。也有可能刁忍辱从之，但禽兽事后认为刁对其知根知底，尤其知道他家的位置，一旦刁去报警，自己肯定要完蛋，干脆下毒手将他杀害。更可怕的是，杀了人以后，凶手没有一般人杀人的惶恐，他仍然非常冷静。他仔细地想好了下一步要去如何去做。他的家在南大附近的市中心，杀案以后想要将整具尸体扛出去掩埋是不可能的，于是凶手决定分尸。分尸并不容易，而且歹徒缺乏交通工具，运量大量尸块必须分几天去运，人死后很容易腐烂，在这种密集区尸体臭味是掩盖不住的。凶手无奈，将刁爱青尸体煮熟，这样一可以存放时间久一些，不会散发臭味；第二可以损坏尸体特征，让警方无法查清受害者是谁。同时，在之前的搏斗中，刁爱青可能咬下了凶手的皮肉、毛发之类，尸体并不能简单煮煮就算了，一定要严重破坏。于是，凶手还是细致的切割，反复的煮。此时他内心深处的变态思想全部迸发，从容地将尸块切成2000多块，还小心地将尸块码放整齐，并将第一批尸体运到南京郊区。没想到此时突然有家人、亲友或者室友说要来回住，凶手害怕穿帮，只得骑自行车将剩下的2大包尸块草率地扔到住所附近不远处的华侨路和水佐港。自然凶手知道华侨路和水佐港皆是市中心，但无法避免，只能先扔了再说。之后凶手再也没有作案，由此这个案件也就一直没有被侦破。警方和网友没有放弃追捕凶手，十几年来刁父至今陷入一种恍惚的矛盾，他希望遇害的不是自己的小女儿，因为他始终没有亲眼见过小女儿的遗体。若刁活到现在应该40岁了，距案发不足2个月，即是他20岁生日。刁父回忆，接受警方询问时，他的眼泪刷刷往下掉。警方曾向他承诺，要家属相信他们很快会破案，但几个月后，案子还是没有进展，不了了之。赶赴南京后，警方确认了受害者是刁。刁父曾经表示想去看尸体，负责接受受害人家属是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一位朱姓副局长。朱副局长建议不要看了，因为尸体损坏太严重，看了对他没有什么好处，还是在心里保留一个美好女儿的形象比较好。2008年7月初，正在厂里做工的刁父又见到了南京来的警察，警方抽取了他的血液，准备做 DNA 化验。 刁回忆，这是女儿遇害后12年来警方第一次要求她抽血化验，这又给了她一点希望。我相信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媒体发达的今天，凶手早晚有一天会被捉拿归案，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凶手，带你走进不一样的世界。下一篇，慈溪白骨案。